题目是真理与爱心，真理与爱心仍然是老约翰所写。我们知道约翰一书一共五章，是写给一切在主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众教会，他没有具体讲哪一个地方。可能在约翰的时代，神的儿女分散在各处，所以一切神的儿女就是他写信的对象。还有看见从约翰的书信里面也看到，已经没有国籍地区的这个界限，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他写信给众教会。那约翰二书和三书呢，是写信给具体的个人，具体的个人。约翰三书很清楚写该犹，写给该犹的。约翰二书似乎没有告诉我们写信给哪一个姊妹，所以这里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实际我看英文圣经，这个小字里面说这个太太或做教会，实际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女士给某一个姊妹写的信，你从它内容也可以看到。那约翰为什么写信给他呢？二书和三书一个重点就是讲到要在真理和爱心里接待客旅，大家记住，要在真理和爱心里接待客旅，因为这一个姊妹是蒙拣选的姊妹，和她的儿女，他们是爱心接待许多的客旅，所以特别的提醒他，在当时异教冲击和挑战之下，提醒他要赤守真理，实践爱心。因为当时假师傅已经潜入教会，有假师傅，有敌基督，有假先知，已经潜入教会。所以这卷书的一个目的也可以说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信徒这个姊妹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信徒，但是她蛮有爱心，蛮有爱心，她接待肢体，她接待一些客旅，所以帮助信徒借着这封信，也是帮助普遍所有神的儿女，在异端的冲击和挑战之下，赤守真理，实践爱心，赤守真理，实践爱心。所以这一卷书可以说它的题目就是真理与爱心。所以我们既要在爱心上追求，我们也要在真理上追求，也给我们看到爱心与真理的并重和它的一致。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勉励教会。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一直到十一节，保罗怎么勉励教会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下面才能分别是非，做成熟不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果子，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无论是使徒保罗，无论是使徒约翰，他们所讲的真理，所讲的道，他们的要求对教会，对今天我们来讲都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要爱心，要在真理的里面，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卷书，特别让我们要分明什么叫爱心，什么叫真理，而且爱心要在真理里面，也可以说爱心我们每个人大家都愿意追求爱，我们也正在学习追求爱，但是我们的爱究竟是不是圣经上所要求我们的爱。所以爱心应该如何呢？应该在真理的规范里面，就是说符合真理，爱心要符合真理，在真理的规范内。另外呢，真理有的人很讲真理，是不是讲原则，我们跟假先知，我们不能够信的，不能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恶，但是真理要贯彻在爱的实践中。两句话，一个是爱心要在真理的规范里面，就是符合真理，一个真理要贯彻在爱的实践中。你只讲真理，你没有爱心，这个也行不出善来，也不符合主的要求。真理要贯彻在爱的实践里面。所以约翰这位神的仆人真是充满了神的爱，也同时也是满有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效法。所以我们看看这卷书，英文我看了好几个版，都是讲到蒙拣选的，这个太太也可以翻成女士，就是某一个姊妹，蒙拣选的一个太太就是某一个姊妹。因为从他别的书信和别的信里，他从来没有管教会叫太太，当然教会的地位是心腹，但是也不是说作为约翰来叫太太，这也不符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封信是给蒙拣选的一位姊妹和他的儿女，这个他是女字的他，和他的儿女，这个他是女字的他，是指着啊这位姊妹他的儿女，他们一家都是诚心的用爱心来接待客旅。所以约翰再次在提醒他们怎样分辨所接待的人，所以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要分辨所接待的人，提醒他，就是这位姊妹，因为他是接待客旅的人，所以提醒他不要随便的接待那个不该接待的人，这叫真理和爱心的一致。接待是很好，哎呀，很有爱心啊，多少啊为主奔跑的人到处都有，传道人、主内的弟兄姐妹，该不该接待？真是该接待。但是你这个接待不要接待那个不该接待的人，那就需要什么？需要真理的明辨啊！所以用真理的这个条件来要求你，到底你这个爱是不是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一节到三节，请大家一起读。一小段是使徒的爱心和祝愿，一节到三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一小段是问安，是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是这一小段也说明使徒的爱。使徒约翰他写信给谁啊？他是怎样的爱？他的爱今天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我们看一下，做长老的约翰明明是基督的使徒，不错，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也同时牧养教会，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他具体牧养哪一个教会。所以基督的使徒牧养的是众教会，他走到哪里他做牧养的工作，所以不是啊局限于某一个教会，或者是以弗所，或者是腓立比，不是。所以他做长老的啊，彼得在他年老要殉道之前也是啊做长老啊，有基督受苦的见证，也勉励那些做长老的人。是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彼得也是做长老，他怎么样的勉励当时做长老的啊？所以做长老的要有基督受苦的见证，牧养神的群羊。长老主要是在教会里做什么？我们要知道，就是牧养群羊。他和使徒的职分不大一样，使徒是传福音，到处建立教会。但是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不但是做使徒，他也做牧养的工作，牧养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瞎做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教会里的长老是群羊的榜样，也就是监督，是牧养神的教会，善于管理神的教会，也是善于教导的。如今他写信，写了二书，又写三书，这两封书信都是给个人的，但是透过了个人，也看我们，也给我们看到，虽然是好像是书信，是个人的信，但是它里面所讲的内容是关系到教会，教会的真理，如何的接待，对于敌基督，对于假师傅应该怎样的看待，他都讲的一清二楚，是私人的信，但是关系到教会的真理。关系到教会的真理，所以把它列入经典啊，列在新约里面，就可见了它的重要的地位。好，现在我们看一节到三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就是说是蒙拣选的女士， 啊，平常在国外都是讲女士，女士们啊，就是所谓的姊妹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人虽然没有提名，他一定是非常爱主。从下面的话也给我们看了，他是善于接待人的，是热心接待肢体的，接待客旅的。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爱的负担，爱的责任，有这样的爱的一个胸怀，他关心别人，把他的家开放接待客旅，所以他有必要作者老约翰写信给这位姊妹，也包括他的儿女啊。下面说啊，这是我诚心所爱的，诚心所爱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为是在真理中所爱的，因为这个诚心和真理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约翰为什么爱这位姊妹呢？约翰已经非常年老了，非常年老，可能跟这个姊妹岁数差的悬殊很大，但是他特别给他写信。为什么？因为你是我诚心所爱的，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爱是和肢体、和同工、和弟兄、和姐妹，这个爱的关系什么关系？是在真理中的爱，不是邪情私欲的爱，不是人情肉体的爱。所以这里讲到真理中的爱是我诚心所爱的，就区别于世俗的爱。因为世俗人也讲爱，有人情味的人也不少，也讲爱，一天的讲爱，但是这个爱和约翰所讲的爱不同。他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我诚心所爱的。诚心就是从里面一颗诚实的心，实际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所以约翰是这样的爱他们，是在真理中，是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所以可见在当时异教冲击之下，还有这么一些人是什么呀？是明白真理，知道真理，也在学习在真理中爱神所爱的。所以说一切知道真理人也是这样的爱你们，正如我爱你们一样。所以约翰他是这样的爱这些蒙拣选的神所爱的姊妹弟兄啊，这些个神的儿女，因为他们接待教会，他们在圣工上有份，他们是蛮有爱心的啊。所以呢，你们是我诚心所爱，诚心所爱，不但我爱，一切知道真理人所爱的。所以我们今天坐在主旨意中，我们热心爱心在真理里面，我们接待众圣徒，你所做的一切是被众教会所承认，也是被众教会所爱。一切爱真理的人一定爱你，因为这个爱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普遍的、纯一的、圣洁的、广大的、无限的，是这样的一个爱啊！一切知道真理人他会爱的。为什么？因为同有一个生命。前几天我们已经看到约翰一书讲到，同有一个生命是来自神，这个爱是从基督的十字架所得到的，这个爱啊。所以下面第二节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约翰为什么爱他？因为为真理的缘故。因为这个姊妹她为真理而接待肢体，而接待人，为真理而做工。所以今天我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什么是真理？我们的主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意思表示是永恒，是不变的，这个爱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属神的那个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是从无愧的良心，是从无伪的信心而来的。那个爱，那个爱是真正是真理的爱，就是说是合乎主的那个道，合乎神的那个要求。因为主就是真理，这个真理是不改变的，它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约翰说，我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或者有人反对，或者有人啊这个误解，或者遇见什么难处，我仍然会爱你们。因为什么？是为真理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就不是别的条件，只是为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啊要明白什么叫做在真理中的爱。我们查到约翰一二三书，我看我最受感动的，这次我自己觉得最蒙恩的，就让我们明白我们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爱。真理中的爱就要区别 我们肉体里面的、私心里面的、人情里面的、自我里面的罪恶当中的那一个所谓的爱，我们也有区别。所以我们也要用主今天的话语，用这些个书信来对照我们自己，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爱，我们现在所有的是什么爱。在真理中的爱，第一是不体贴肉体的爱，绝对不是体贴肉体的爱。因为真理就是在圣灵的里面，约翰一书五章已经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真理的灵，所以为真理而爱，也就是在圣灵里的爱，它是不体贴肉体的爱。我们太多的爱，这叫什么爱？体贴肉体，你这个爱叫人死，叫人更加软弱，叫人心偏斜，那不是真的爱。真的爱是在真理的爱，是在圣灵里的爱，圣灵就是真理，真理的圣灵啊。还有在真理中的爱是不庇护罪恶，不是藏罪的地方，不是庇护罪恶、包庇罪恶的地方。真理的爱是圣洁的爱、纯洁的爱，是在真理的里面。主说，我就是真理，真理使你们自由，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爱是叫人灵里释放的，不是把人捆绑起来做你的奴仆，做你爱的一个奴隶，不是庇护罪恶。第三，不是天私殉情。我们要追求这个爱，我想我们一定要求主对付我们里面的私心和邪情，不殉情面，没有私心，这是真理中的爱。不是利用，有人说，哎呀，你真好啊，你这个年轻人很好，大概对他有什么要求，最好你伺候我啊，最好你给我点什么好处啊，没有利用啊，不是利用。还有呢，不是虚假，不是暧昧，不是诡诈，不是污秽，但这只是纯洁的，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追求啊，所以我们结合保罗的书信，再结合今天这一位老约翰的书信，我们联系起来，我们就会看到究竟我们追求什么爱。如果是这样说来讲，我们真觉得我们里面那个真理的爱太少，太不够，太不够。而我们里面固有的那些个老旧人、老肉体、私心、偏爱太多，是吧？这个爱都是暧昧的，提不起来的，都是什么？是虚假的、诡诈的、污秽的、不洁的，是吧？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爱？约翰是怎么样爱？我爱你们，我是为真理的缘故。我们常常因为这个人对我好，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好，我就夸奖他，我就爱得不得了，也不管他对神如何，对别人如何。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因为你对我好，我就爱你。但是神的爱是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我爱他，他一点都不可爱，我也要爱他。他充满罪恶，我爱他，不是爱他的罪，我爱他的灵魂，我还要为他祷告，甚至还要彼此劝勉，彼此洗脚，这是真的爱。但我们人的爱是什么呢？因为你对不起我，因为你亏欠我，所以我就根本就不爱你。或者这个人替你说了两句好话，你就爱得不得了。我们的爱多么有条件，我们的爱是多么的这个见不起光，我们的爱是多么的自私，是多么的偏斜，是吧？这样的爱呢，只能叫人家倒下来，叫人软弱，叫人失败。啊，你这样彼此的爱，你彼此都掉到坑里，都软弱，根本起不来。真正的爱是什么？像老约翰这样的爱，是为真理的缘故，扶持真理，帮助真理，将灵性起来。啊，所以求主就是洁净我们的爱，炼净我们的爱，让我们真的懂得是为真理而爱。下面说，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心中到底有多少真理，也就是有多少主的话，有多少主的道存在我的心中。所以想到这里，我们真觉得自己惭愧，主的话没有真正吃透，所以爱爱不上来，真理也行不出来，该说的不敢说，不该说的要说啊，为真理又一敢一句不敢讲啊，肉体血气大得不得了啊，不敢你说的你乒乒乓乓，为什么呀？因为我得向着他啊，这一切 为都说明我们没有在真理里，也没有在那个真正的爱里，是吧？所以这里约翰说，我爱你们是为真理缘故，而且这个真理是存在我们里面。那就是说，我们要追求这一个爱，我们必须要把主的道充充满满、丰丰富富存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有主的话，我们随时都能判辨明我们该怎样爱肢体。大卫，我们看看那两个军长来，把伊斯波设的头都带来了，那真是对他不错吧？啊，那真是表示要在他面前要立个功，是吧？是个功臣，大卫什么态度？啊，你这里头存着私心，存着诡诈。阴谋把别人杀了，想自己立功，大卫却是怎么样？啊，大卫却是吩咐把他们两个人杀掉。大卫的心，他是真理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是大公无私的爱。不是因为我要做王，你来讨好。那个亚玛利的少年人也来了，啊，扫罗死在我手下，我把他杀掉的，啊，拿着扫罗的镯子又是什么带来？冠冕也带来。那么大卫应该大大奖赏，不但不奖赏，反倒把他杀掉。你投机分子！你想来钻一个空子，你讨好投机，大卫在大卫的国度里绝对不能容忍，那这叫真理和爱心。是啊，大卫不能说因为扫罗死了我该做王了，你们今天讨好的人我都来，那大卫的国度成了什么国度？成了藏奸纳污的国度。那大卫的国度是以公义为根基，所以啊，我们看到这里说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真理是有位格的，这个真理就是主，主的道存在心中，也就是主在我们心里，永远和我们同在。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有真理、有爱心。下面我看他们怎么问安，约翰是怎样问安。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啊，这些都是美好的问安。啊，一切的恩惠，一切的怜悯，一切的平安都是从神而来，也是从主耶稣，借着主耶稣基督而来。因为我们的神是满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信了主，借着他的宝血，我们得到了什么？平安。他赐给我们赦罪的平安、永远的平安、生命的平安，啊，是基督的平安，能够在我们心中做主，这都是很好的。啊，必常与我们同在。但是下面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你们同在，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实行他的真理和爱心，那么你就会实实在在的真正的得到这一个祝愿、这一个祝福、这一个问安，你就满有上面来的从父神、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惠、怜悯和平安。又不讲真理，又没有真的爱心，哪里会有恩惠、平安和怜悯？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枯干。而且神的祝福，神祝福的手都什么呀？都挪开了。没有恩惠，没有怜悯，没有平安。所以求主给我们在真理和爱心上追求。在诗篇26篇，大卫也是这样，他说：“你的慈爱行在我面前。”啊，底下说什么呀？真理，看我要照按照真理而行。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大卫是旧约时代的人，他尚且知道神的爱和神的真理都是要紧的。我按着真理而行，一面在爱里，一面在真理里。啊，所以求主给我们啊，真正啊去效法，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也来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爱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啊，所以现在我们天天读经，就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的爱是在真理的里面。有的人爱心爱心不讲真理，结果怎么样？你这个爱里面没有智慧啊，又行一些愚昧的事情，甚至弟兄和姊妹彼此当中带来污秽不圣洁，都是什么？只讲爱呀，没有真理，没智慧啊。所以我们真是需要主的真理，也就是主的话，也就是主的道，充满我们，使我们满有他上面给我们的恩惠、怜悯和平安。下面我们看第二小段，是4节到6节。这一小段是使徒的喜乐和他的命令。使徒的喜乐是什么？使徒的命令是什么？这个命令实际就是神的命令，就是神的命令。我们看一下4节到6节，我们大家念。 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呀，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好，到第六节，四节到六节，这里讲到两个命令，两个命令也可以合并成为一个命令，是吧？所以我们先看使徒的喜乐是什么。我们联系约翰三章第四节，约翰三书，我说错了，约翰三书就是下面一句，三书第四节，我们念一下。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你看看这一位年老的使徒，他的喜乐是什么？他的喜乐就是看见教会神的儿女按真理而行，遵行真理。这两节我们连起来看，遵行真理。我们不能看见教会里面一点真理也没有，糊涂的爱，肉体的热心，要充满了私情邪情的爱，我们还很高兴，无动于衷啊，也不提醒，也不拨正，是吧？我们要看到什么呀？遵行真理的，我们才真有喜乐。大家都不遵行真理，听了就这么听了，说而不行，听而不行，不行真理，这是最可悲的一种情况。那所作所为是什么呀？那么就是随随便便，我行我素，凭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彼此爱，爱爱爱，爱的叫人死，是不是？有人说应该责备你到什么呀？你到爱他，你到同情他，你到体贴他，你到替他辩护，百般的辩解，你应该责备，你还辩解呢？那哪是真的爱呢？是吧？所以约翰说，我见我的儿女也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我就甚欢喜。他非常的高兴，巴不得今天在教会里，在神的家里，更多的人，巴不得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照着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来遵行他的真理。所以这是一个命令，下面还有一个命令，实际也就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遵行真理。遵行真理的人一定是追求爱心，因为基督就是真理，我们的主就是爱，叫我们要爱罪人，爱悖逆的人，爱忘恩的人，爱作恶的人。但是这个爱并不等于爱他的罪，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我们是要爱一个浪子，爱一个跌倒的人，但是他是罪恶你不能爱上，他错了你不能说他对，这是真的爱。他明明错了你说他对，或者是他明明是假先知你还爱吗？那根本就没有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什么意思？那么真道和虚假就要把它分开，真理和虚谎就要把它区别。一切假先知都是虚谎的，你对他不能讲爱心，要只讲真理，要分别为圣，是吧？所以约翰的喜乐是什么？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哎呀，他真替我说话，我太高兴了，我真得安慰。他这么向着我，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如果他是一种不正确的或者不正当的这个目的，这个存心不对的，我看这个样爱你应该拒绝，根本不应该接受，你接受你和他画等号。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要遵行真理，要遵行真理，我们照着主真理而行，他的恩惠怜悯平安活活的与我们同在，他的赐福就临到我们这个是使徒的喜乐。第五节，太太呀，这就是说姊妹呀，就是指着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人所写信的对象。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我相信呢，这个姊妹爱心很大。为什么还劝呢？一方面一定是爱心还不够，范围还不够大，这个爱的范围还要更广更深。那不是我接待我喜欢接待的人，我接待我不喜欢的人也要接待，只要是为主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所以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这又一个命令， 一个命令是说照着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遵行真理。第二个呢，就是起初所受的那一个主耶稣亲自所吩咐的那一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吧？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和遵行真理是一致的，是一致的，都是主的命令，我们都要遵行。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是遵行真理。遵行真理的人，那一定是追求爱，因为神就是爱。神拣选以色列，也就是为了借着以色列透出神的那个大爱，要广传救恩，使列国列邦都认识神。今天神拣选我们这些外邦教会，也是这个目的，叫我们爱，爱到什么？爱到普世都能够得救，这是神的心。但是我们这个爱要在真理里面。那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所以什么是爱？不是嘴巴说，也不是口中唱，也不是嘴上祷告，我们就得到爱。他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真正行出来。这个行是在真理当中的行，在圣灵里面行。圣灵感动我们做的，一定是合乎真理的。我不相信圣灵感动你又不合真理，结果的果效又不好，你拼命说是圣灵感动你的，你这个感动都叫人怀疑，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照他的命令行，这个命令就是主的那个真理，他的吩咐绝对是又没有真理，又没有智慧，又是不是圣灵感动，又是瞎热心，那你这个爱都害死人，是害得叫人受苦，是吧？所以我们看什么叫爱，这就是爱，就是我们照他的命令去行。所以我们追求爱是为了遵行主的命令，也就是照着真理行。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个命令，所以约翰重复的提醒就是要遵守这个命令。所以使徒的喜乐是什么？就是有人照着真理而行，遵行父的命令，这就是他的喜乐。他的命令是什么？就是主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传来传去，不要传另外的命令，只有什么命令？就是主的命令，要把它传出来，叫大家彼此相爱。我们照着他命令行，这就是爱，也就是从起初所受的那个命令。好，到第六节为止，这就是讲的爱的问题，要追求真理当中的爱。从第七节开始到十一节讲另外一个题目，其实我看在英文里根本没有因为两个字，这上下根本没有什么连接，只是说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讲到使徒的警告，针对敌基督的迷惑，所以它是另外一个小题目，使徒的警告，七节到十一节，针对什么呢？敌基督的在迷惑人。什么是敌基督的？前几天我们看圣经，前面几章圣经都提到了，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肉身来的，就是敌基督的，迷惑人的，啊，所以啊，我们看应该对他们什么态度？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是，就是说敌基督已经在世上了，而且不少出来了，又是假师傅，又是假弟兄，又是假先知，但是他嘴巴上他是挂着羊头啊，披着羊皮啊，他不是说自己是个假的，我是真先知，是吧？他说是自己是真的，所以他才迷惑人。许多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警醒，要防备，要谨慎，要谨慎。我们不能什么都听什么都信。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明辨真理，要追求真理？就是为了让我们防备假造，防备虚谎，假的东西。这市场上又是真钞票又是假钞票，是不是？这熊辉你认得不认得？给你个假钞票你高兴极了，大概你说嘿我钱又多了，给你的是假的，是不是？你要认的，是不是？你要认的。那你怎么认清呢？那你必须认识真钞票的那一个特点特征，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根本和我们没有共同的那个基本的信仰。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借着童真女玛利亚而生，借着圣灵而生，他又回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的信仰。他们根本不信耶稣道成肉身，就普通一个人，像我们一样都是从父母而生，那歪曲了我们的信仰，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所以第八节说你们要小心，要当心啊，要警醒啊，要防备啊。就好比这里在修路，前面有个红灯告诉你小心，你不要掉到里面去，是不是？你们要小心。下面说什么啊？我们大家念第八节，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我们在世一生爱主，接待弟兄姊妹，做什么？做传道，到处为主奔跑，很好。但是你要在主的面前至死忠心，守住主的道啊，不要最后得不到满足的赏赐。这个冠冕不要让别人抢去夺去，要得到满足的赏赐。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被敌基督那个迷惑人的迷惑了，你接受了假先知的道理，你接待了不该接待的人，那你就得不到满足的赏赐。亦或你大大的热心，你又是怎样的牺牲，你怎样的忙碌，不在乎工作多少，在乎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满足主的心，在主的面前，将来在他在交账的时候，在他面前能够得到他的什么奖赏，是满足的奖赏赐。满足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点亏损啊，真正是金银宝石，得到主的那个称赞啊。那么反过来说呢，你不小心，你轻忽，你随便受迷惑，样样都好，人人都接待，谁都很好，谁都来称兄道弟，那么最后你得不到满足的赏赐，是得不到。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怎么告诉我们啊？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讲到什么？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那二章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有一等人呐、啊，你看吧，真是外面呐、啊，真是谦虚，这么温柔，这么和气，啊，这么样的这个表面的敬虔，但是呢，他吸引你，引诱你，让你去敬拜天使，敬拜受造的，啊，那结果怎么样？就夺去了你的奖赏，那就是你随从了异端。你受了迷惑，你的奖赏都被夺去。还有一处就是启示录怎么提醒我们，我们大家看一下启示录三章十一节，这都是在末世我们要受警戒，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见主的时候能够有满足的赏赐，不至于奖赏丢掉，冠冕都戴不上。我们大家一起读启示录三章第十一节，一起读，我必快来，你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再念一遍，我必快来，你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一个告诉我们主必快来，这是末世的光景。正是因为啊，这个末世到了，所以许多敌基督的都出来了，许多的迷惑人的都出来了，假先知都出来了，他各样的假道来迷惑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赤手你所有的。什么叫小心呢？你说怎么当心？怎么当心？就是要把主的那个真理，起初我们所领受的那个道啊，我们要赤手在我们里面，不要抓不住守不住。赤手什么意思？牢牢的要把它守住，这个道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免得你失去赏赐。冠冕和赏赐是一个意思，告诉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你羞愧，成了个草木和街的工作，是吧？所以那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要小心。我们所做的功不在你多少，在乎你有没有得到主所给我们的满足的赏赐。所以这里就是不能够马马虎虎，信的和不信的啊，基督和比列，光明和黑暗毫无关系，不能够同时一恶，不能跟他讲什么合作，讲同心，讲合一啊。所以现在我们看看，有一些教会就不分彼此，只要传福音，只要培训啊，只要能够造就过传道人，好好好，坐在一条板凳上啊，只讲合作，不讲什么呀，不讲分别为圣啊。所以我们看，我们到底跟谁分别为圣啊？我们跟谁合作，跟谁合一同心啊？所以这一段 是使徒的警告。我们接着看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呢，就有父又有子。这还是讲到最基本的信仰。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信仰是有父又有子，但是有一些信仰只有父没有子。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什么叫越过了基督教训？就是我们那个最基本的信仰以外加一点减一点，这都是越过了基督的教训。明明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因着耶稣的宝血和我们的信，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他给你加一个，你一定要受隔离你才能得救，或者加一个，你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你才能够得救，再加上一个，你一定要说方言你才能够得救，你才能够受灵洗啊，你啊非得守安息日你才能够得救等等。这一切都是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什么是基督的教训？我们先说，就是真理，这本圣经。所以我们不吃透，他这么说你也以为对，他那么说你也觉得差不多，那我们就接受了。不常守着的，没有真正守住的，根本他没有神；常守的有父又有子。可见呢，他没有守住主道的人，他慢慢的怎么样？就耶稣道成肉身也不信了，甚至现在有人耶稣死里复活他也不信，他说那是象征性的，那是精神复活。耶稣的坟墓明明是空的，他说是精神复活，那主再来更不可信了。从创世到现在，这不是都一样吗？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区别，怀疑不信啊。所以教会里面，在神学的派别里面，有一派是根本不信派，社会福音派。不信派倒是念神学、教神学，这都是非常可怕的，是不是？所以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了：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就是基督的教训。如果他传的不是基督的教训，你就不要接他到家里来，也不要问他的安，连问安都不可以。还接他到家里来，还请他吃饭。跟他握手，是啊，所以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你问他的安，你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什么叫分别为圣？赤守真理啊。接待客旅很好啊，这是一个善行。这个姊妹非常热心，这个姊妹很有爱心，是不是？但是老约翰提醒他，你要怎样分辨所接待的人？这就是这一卷书的一个宗旨，告诉你，你不要随随便便接待啊，不该接待的人你不能接待。那什么人是不能接待？他传的教训不对。你不是看他口中所说的，就他那个道里面10%掺杂，是吧？掺杂自己的意思，随着私意来解释圣经，那你不能够接待他。不要问他的安，哎呀，我们担当软弱嘛，我们要有爱心嘛，我们不要破了脸嘛，那我们没爱心的话不好啊，等等的话语，是吧？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讲爱心，什么时候不讲爱心，这就是说我们要明辨真理，有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守住守不住主的道，这就是一个考验啊。所以在末世啊，随时各地啊，我们都会面临着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该怎样的分辨，让我们那个赤守主的真道。这是使徒的警告。最后还有两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读12-13，请大家读。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笔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以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平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老约翰充满了神的爱啊，他有不敬之言，他也不愿意用笔墨多写啊，也限于各方面的条件啊，所以他怎么样呢？我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但是呢啊，不能够都写在上面，却不愿意用笔墨写出来。但是这些话呢，我盼望到你们那里和你们当面谈论，面对面啊来传授，哎，勉励来劝勉，使你们的喜乐满足，是吧？所以约翰他蛮有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主的儿女能够遵循真理，他满足。他呢也要使教会、使神的儿女都能够得到满足，是吧？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啊，所以这位姊妹也可能她家庭里面有教会，是这个意思。她的儿女们是吧，使你们的喜乐满足，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样有喜乐？主的道所充满的人，主的教训所充满的人，这个是真的喜乐。你说你钱多了，你是物质丰富了，你是这些，那不是真的喜乐。求主给我们真正得到那一个满足的喜乐是什么？就是主的道所充满啊！我们走到哪里也要这样，不但借着写信，也借着我们所传的话，面对面的，像保罗所说，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句我必会不说，都要说这个完全，说这个透，说这个彻底。为了什么？为了帮助教会，为了引导教会行在真理里，也行在主的爱中。这就是约翰的目的，是吧？所以不是只讲真理，也不是单讲爱心，乃是在真理和爱心的里面，这样的人充满了喜乐，喜乐是满足的。啊，这样的人能够为主做美好。我们太需要好好的用真理来装备我们，使得我们的爱心在真理的规范之内，合乎主的那个真理的要求。什么时候应该讲爱心？像约瑟，他多么的爱他的兄弟，多少年没有见面，他不爱吗？但是他见了他们以后，他是确实怎么样？确实严肃的态度，非常严厉的对待他们，给他们下到监牢里三天，好让他们的逼他们反省，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这是真正的爱。如果只讲爱心的话，哇哇的抱起来就哭，哭一顿完了，罪恶还是罪恶。老雅各的毕阿敏啊，这个偶像也交不出来，快快快，给你们粮食，快快去，快快来。那么老雅各在最后晚年的时候，他也做不出那么宝贝的祝福啊，他也不可能灵性这么好啊。雅各年老的时候，灵性是登峰造极，给埃及、给法老祝福，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他哪来的祝福？因为他灵性丰盛，因为他把便雅悯交出来了，这一切的工作都是借着约瑟。约瑟他的爱是在真理里，在真理的爱心，所以求主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啊。最后一节说，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就是约翰在这里的啊，都问你们安，在主里的人都彼此问安啊。所以啊，这卷书你看多么短，一共十三节，在这十三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本人他是怎样的实行真理和爱心，他里面有真理存在在他的心中，他也是满有神的爱，所以他的爱是为真理的缘故，是诚心所爱的，是在真理的爱里面帮助姊妹，帮助啊神的众儿女。借着这封信，今天也帮助了众教会。虽然是一封私信，但是所讲的是关系教会，是关系真理，是关系的怎么样接待，是关系怎么样对待假先知、低基督和那些迷惑人的啊。巴不得求主把他的真理和爱心充满我们，充满神迹下，让我们的爱是被主所洁净的爱，让我们的真理是真实在主的话里面啊，让我们能够实行主的话语，遵循。